《八仙得道传》，作者清朝无垢道人，演播子飞。《八仙得道传》第95集，说前生人处有事宜，破疑团心有疾故知上。何仙姑和老俊父子听铁拐先生说，那豹子和钟离权还有些渊源，都是一脸的问号啊。先是怎么着畜类和人能有缘分呢？铁拐先生笑笑，高深莫测，哈哈，立刻便知，不用细问。众人不敢再问，一路走去，眼中所见有40不谢之花，有冬夏和鸣之鸟，更有许多从没见过的生物，啊，一个个奇异秀雅，总之不是人间所能有的。铁拐先生指着前边一座小桥，那边有条流水，已经预备了小舟，我们乘船到那边的房子里，那算是贫道的寒舍，我已命人预备下小酌，委屈诸位小叙一番如何呀？老俊和仙姑那自然是万分感谢呀，大姑娘欢喜的是蹦来蹦去。钟离权更夸张，砰的一把抱住铁拐先生的一条腿，那条短腿，
哎呦，我的师父，我的好师父，你怎么有这种好去处？我要是能跟师父在这儿过一辈子，那也足够了。
铁拐先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
那也不难，你只要修成仙道，别说这小小的玩意儿，就算把整个天地收在你的口袋里也是容易的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的腿？
众人说说笑笑已经来到了桥边，那桥虽不广阔，却建造的是无根无缝，浑然天成，所用的材料呢也是光怪陆离，不知所名，没见过，而且这桥上镶满了奇珍瑰宝。钟离权站在桥上，他好奇呀，用手去抚摸那桥柱子，笑着对他爹说，
哎，爹，这东西真漂亮，好玩。
话没说完，猛听得铁拐先生大喝一声，
咚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玩物虽小也能动心，心一动就与修道有爱，那还用得着出家吗？
钟离权见这么说，不觉吓了一跳，赶紧把那手缩了回来。师父，弟子向来是不爱玩物的，这不是因为从所未见，有些忘形吗？还请师父原谅。
铁拐先生笑了笑，
刚才不是说过，修道要以不动心为本，心一动则外魔生，终身就无所成就了。你说见所未见以为惊奇，这也不是修道人该有的样子啊，以后定要戒去。
说罢轻轻掸了掸那条短腿，施施然而去。仙姑立在一旁点头叹服啊，这才是修道的至理名言啊。钟离，你既要学道，一定要把这话牢牢记住。铁拐先生在前边听了，点头而笑，似有赞许之意。大家从桥上登船，船上有两个侍女持桨伺候。等五人都上了船，木桨摇动，向下游如飞而去。不一会儿，就到了铁拐先生所指的那所房子，把船拢住，大小五个人陆续上了岸。就看那所房子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建造得非常精美，这上下连接之处也和那座桥一样毫无拼凑的痕迹。铁拐先生把四人邀入室内一间精巧古雅的小小书房，等他们落座之后，对钟离权说了，
你想知道那豹子为什么和你有渊源，你来瞧瞧吧。
说着，铁拐先生从袖子里取出一小葫芦，这葫芦上边有个小眼儿。
孩子， 过来瞧瞧这里边有什么东西。
钟离权是满心好奇啊，凑到这小眼上往葫芦里看，哎呦，只见这葫芦里边别有洞天，里边有座高山，高山上有座宫殿，这宫殿的四周是个绝大的花园，景物比刚才观内所见更为考究，而且呢有很多仙人腾云驾雾，是来往不定，交通很繁忙。这宫殿前面正殿之内呢有一位老仙，哎，看着很面熟，但是他想不起来是谁。这老神仙坐在正中，许多仙人侍立两旁，其中就有铁拐先生。那老神仙先把铁拐先生派下海去，不久自己也动身下海。临去的时候吩咐一个童子把他的青牛好生的照料看守。哪知道等老神仙一走，这童子啊自个儿去和另一班小孩去花园里玩去了。哎，一会儿的功夫呢可能又想起这牛了，把这牛又牵入园中。哪知道这牛啊不大听话啊，来回乱跑。这童子呢就打了他几下。结果这一打不要紧，牛脾气犯了，竟然私自逃下凡间，闯出许多大祸。最奇怪的是，这牛下凡的地方与自己所住的村庄后边那座大山呐差不多。而且这牛特别的不讲究，他跟一只豹子耍朋友谈恋爱，哎，这跨越了种族，和豹子同出同进同归同睡。后来呢这豹子就生了一头小豹子。那老牛一看挺不高兴的，觉得为啥不是一只牛犊子呢，这自己头上是不是绿油油的，当下啥也没说走了。这老牛化成人身引诱良家妇女，甚至把人家女人的丈夫给整走，然后他自己变成他们的丈夫，和这班女子饮酒取乐，做一些羞羞的事情。这下激怒了一个修道的女子去和他为难。这道姑长相装束都是何仙姑的样子，这一下把钟离权吓得几乎喊出来。铁拐先生见了微微一笑，问他见到了什么。钟离权突然抬起头朝着仙姑瞧瞧，再看看这葫芦里的道姑。铁拐先生乐了，哈哈，里边也有他吧。钟离权却不说什么，依旧向内细看。只见道姑打不过那牛，幸亏有另一位仙女前来相助，同时那牛的主人就那老神仙也派来另外一个童子将牛带回了宫中，却把原来的牧牛童子贬入下界投胎在一户人家。那孩子相貌身段就完全跟自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，丝毫没有分别，而且那孩子的爹妈姐姐完全就是自己的父母和姐姐大姑娘。钟离权这一惊才是非同小可呀，不由得大叫一声，把那葫芦差点摔地下。老君妇女和仙姑也都大惊，忙问这孩子你看见什么了这么可怕。只有铁拐先生却微微而笑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。钟离权把这葫芦捧在手里，也不再看也不说话，就在那发呆啊，呆了好半天。忽然间大彻大悟，顿时是泪如雨下，哭倒在铁拐先生脚边不起来了。铁拐先生笑着把他扶起来，哈哈哈哈，你知道自己的出身了吧，你明白你到人间来的原因了吗？钟离权站起来擦着眼泪，
弟子全明白了，弟子好好的在天宫里不慎闯下大祸，被贬入凡间，我悔之何及呀、啊、还望仙师垂怜，祝弟子仍能得返天庭。
铁拐先生的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你去问问这位师父，这葫芦中所见情景究竟可有此事啊。
钟离权把刚才看到的道姑伏牛的情形跟何仙姑说了，何仙姑也是惊愕不已。钟离权问铁拐先生，
弟子还有一事未明，那老牛生下的豹子可是今天我所擒获的孽畜啊。
铁拐先生点点头，
就是他，所以才和你算是世交。
钟离权再拿起葫芦来瞧，下边的事情就是一只小豹子跟着母豹子住在山中，母豹子后来为人所杀，这小豹子独自出入，饿了就捕食山中的野兽，却不见他吃过一个人。钟离权看到这里不由得感叹一声啊，
怪不得今天能够不死，这畜生既蒙我师尊带来，大概是有些造化的。各位听书的客官，你们也是有福气有造化的，你们也得给我点赞评论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收听。